汽车我知道，不花冤枉钱。大家好，欢迎各位今天到汽车我知道来捧场，我是主播备胎，祝各位开车平安，顺心顺意。说起买车啊，很多朋友有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哎，问问在 4S 店的张叔叔这个车子到底靠不靠谱。哎，我们家有个亲戚啊，在汽车厂家里面当一个小领导的，叫他去批批这个价格会不会更优惠一点呢。所谓托关系买车这件事情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呢？又或者说怎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划算又不得罪人的一种方式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金华 FM 942交通台备胎去做的一次连线节目吧。
每次城市都会有许多的打脸圈，不同的达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城市里有滋有味的生活着。942汽车达人帮，汽车达人以强大专业的嘉宾达人为你展现小车厢内外的缤纷世界。周一选车达人帮，周二修车达人帮，周三爱车达人帮，周四车保达人帮，周五出行达人帮。汽车达人帮，达人帮您忙。
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主要请进备胎来啊，要跟大家说一说买车的那些问题。
嗯，
买车呢，其实很多朋友会在选，哎呀，10万块钱买什么样的车好啊？啊，某某车某某车选什么样的好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问一下了啊，就除了这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技巧，就是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在做销售的时候肯定是经常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嗯，
哎，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帮我问一下啊，有没有关系帮我问问看，这个车好不好再便宜点。
这个的确是非常常见，对。
哎，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已经不光光是在办很多事，就买东西要托关系的这种程，
嗯，
就是给我感觉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习惯到现在还保留着啊。
嗯，
但是托关系归托关系，确实能够便宜到一点。就托关系买车上面有没有一些门道和技巧的
啊？这个绝对是有的呀。首先我们把它分成两个角度来讲，
来来来，
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托这个关系，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托关系到底有没有用。
嗯，
哎，托关系的话往往是情况是我们现在的汽车很多对大众消费者来说的话是一个陌生的地带，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跟你说，汽车里面10000多个零件，你拍拍脑门大概也就能想到发动机、底盘、沙发、轮胎加个车顶盖子就没有了，连100个都是超不过的。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的利润到底是哪里来的，你最需要的那些关键的配件它的品质要求的标准是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因为这种销售和购买这双方的互相的不对称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中保，相当于是，哎，这是我朋友啊，或者说我的亲戚，他就是在这个店里面的从业人员或者怎么样，相对来说可以弥补我的信息差。那大多数人选择去托关系买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啊，就是害怕担心是不是会被坑啦，是不是要花冤枉钱。还有一种呢是一种权力寻租的行为啊，我认识一个领导，你权力很大啊，很 OK 啊，那如果你帮我说两句好话的话，这个车子再送一个保养，再便宜1000块钱，你脚垫再给我一副啊，那这种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点面子只要给的，我请你吃顿饭不知怎么了，就开始脑子里各种浮想联翩。基本上这两种诉求是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来讲讲这个到底有用没有用呢。
是啊，因为我也是经常会有朋友帮我，让我帮他去问价格啊，但是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问价格问的不好，反而会让价格问高了。
哎，真是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这种进口车或者比较贵的这种车子，它往往是为了达到厂家的销量的这种指标，它是要亏了钱也要把这个车子使劲的给卖出去的。那发生的情况就是，你如果托了关系去问了老总，这个车子原来优惠20万，他要亏10万的，那他想都是心头肉啊，都是自己的钱啊，那能不能亏8万就卖出去呢？你也是我亲戚对吧，你帮我一把行不行啊。对不对，那下面的销售经理和销售员就不是这样的心态了，他们想反正钱是老板的嘛，老板压给我的是任务啊，是销量，我只要销量能够完成，你多亏点少亏点管我毛线事情啊，跟我不搞的呀。那反正只要卖出去优惠12万、22万、30万，我帮你去申请，你就说你今天欠不欠订单，你就说你今天要不要买好了。这个是反而有可能是 下面的人通过灵活的这种操作，你往往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这种价格。
是的，所以问价格啊，就是不要以为专找领导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问下面这个啊做这个业务的业务员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我操作一下操作出来的啊！
对对对，
你千万不要去问我们老大啊！你是问了我们老大之后，按照规定这个价格我是卖不出来，
我们就按照老大的价格卖
了。对呀，老大一旦发话了，那我必须听老大的，对吧？这个价格我就不行了。哎，我一听这个话言之有理啊。
嗯，
所以你的经验是问什么样的人价格能够问得最到位？
问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刚才我讲的是一个比较贵的车子的一种情况，但对我们大多数朋友，往往就是买7到12万的一个经济型的紧凑代步车的这么一个情况，老总他的价格高是为了让下面的销售员好卖，所以说你还不如直接去和一线的销售员产生一种沟通和联系。那我们往往碰到的情况，第一天价格谈不下来，第二天打电话让你过去，第二天打了电话你过去了，他说那这个是我们领导给你骗个价格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领导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他无非是让你买车的时候有一种你赢了的感觉，你赚进的那种感觉，来促使你这种成交。我们以前我在当销售员的时候也经常互相扮演，今天我是销售经理了，明天我是售后服务经理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确是有可能的。
这都可以啊。
对，甚至有时候说啊，你气势汹汹说能不能再便宜点，便宜2万块钱，今天我这车子就买走或者怎么样。那我说啊，尊敬的叉叉叉先生，可爱的某某某小姐啊，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申请一下，装模作样拿张纸拿个笔跑到厕所抽两根烟回来了，然后说哎，真的不是不能再便宜了，我都被我们领导骂死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不用太纠结于去找哪一个人，而是说最后给到我们的这个成交的价格以及它的附加条款上，是不是在你能够获得的这些范围内是最便宜的。比如说啊，我们金华有3家店，那么3家店里面是不是最便宜的，这个才是最最实在最最划算的一种选择。找谁其实都是一样的，有时候还是有反效果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广大的这种女性车主，她对车子不是很了解，我要买什么车型都不知道，那不是说分价格的问题，这个时候去问一下业内的这些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懂车的好朋友，但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些是在乎空间大一点，有的说样子不好看我就绝对不会买了，有些说是我这个是我是金牛座的，我很讲究日常支出的，这个油耗要低，保养要便宜啊，不能坏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买车锁定车型之前去咨询一下，找朋友去聊聊天，一方面促进了你们相互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另一方面也不会给人家有太多的经济和利益上的这种压力，因为你并没有实际的去要求他给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只是给你出出主意。那这种沟通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的，还是不错的。
哎，那我们交通942的汽车达人帮啊，每周一为大家带来的选车达人帮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可以帮您在买车选车的时候提供一些参谋和参考。当然了，帮您还价这个事儿还要您自己来。
我们可以提一点建议啊，争取让您不花冤枉钱啊。
哎，对，哎，备胎啊，
嗯，
有位叫偷心贼啊，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儿啊，
估计是个帅哥吧。
他是问的一个问题，比亚迪 S7 怎么样？
比亚迪 S7 的话，它综合来说性价比是不错的，在城市驾驶中的话，它的舒适感和它的油耗经济性都是相当的可以的。但在我看来，这个车子啊，你没有办法把它去架在一个三脚架上面，或者说在维修车间把车子抬起来。你从下往上看，你会发现所有的配件、摆臂、悬挂的这种几何的设计的样子都很可以，但是用料有点不够足。就是在这种极限的驾驶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开一个烂地，或者说很高速的情况下进一个转弯，它会给你有一种信心不足的这种感觉。它不无关乎它的故障率和品质，但是对它的极限设置上面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说你城市里面开，又要空间大，又要气派，又要配置非常多的话，买 S7 还是不错的。
代步用车，你不能看着它的壳以为它是 SUV， 你就拿它去跋山涉水，它其实不是一个硬派越野车，
对对，
就是一个城市 SUV。
没错没错。
嗯，好，你就把它当一个 SUV 的壳的轿车来使就行了。
啊，对，多功能用途车。
嗯，好，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而且说实话，这个车感觉就真的性价比很高，这么大一个，这么多配置啊，看起来样子也蛮好，又便宜。
在性价比上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我以前我记得我刚刚去做汽车的时候，我在问我老师傅这个问题，他觉得很傻。我说，贵的这种车子1-2百万，它是4个轮胎，便宜的车子也是4个轮胎啊，这个性价比怎么讲啊？他说这不是性价比，这是品质。这4个轮胎和那4个轮胎，一个100万的，一个是10万块钱的，那能一样吗？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比亚迪 S7 的这个车子配置是非常非常多的，但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仪表台， 它的做工以及它的用料，它塑料和贴片和反光板，大家用的这种质感和感觉，我不和其他牌子比，和奇瑞和吉利这几个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配置的确差多，包括导航的屏幕也是比亚迪的 S7 要来的大，但是它的运行速度并不一定是特别的好。所以是这一些倒是我们关注这个车子的朋友在 4S 店试乘试驾的时候特别要去了解一下东西，不要只问有没有导航呢，有没有天窗呢，有没有真皮，不要问有不有，而是你自己让你的屁股告诉你坐得舒不舒服，让你的手告诉你这个摸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用耳朵来听这个发动机的轰鸣和前面的这种响应，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一种感受。城市驾驶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你也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车子，它这个车值这个价钱，一分价钱一分货。
好，就值这个价钱，一分价钱一分货，完了。今天请进的备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达人求助啊，我车子尾部被追尾，尾部中间凹进去约三分之一左右，4S 店要求整个放备胎的框架切掉换新的，要换吗？怕 4S 店焊接工艺不好啊，钣金也能搬好的啦。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比较少，但是呢一旦碰到的话大家都会比较紧张，因为这个事故已经不算是小的了。那么维修这种的话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省钱的，放在龙门架上，就像手风琴一样的，你原来是皱的，我给你拉直
啊，就是他说的做钣金，
给你捋平做钣金。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要了，切掉拿一块新的给你焊上去。这两种方式都会对你的汽车的安全性在整体结构上有一定的影响。那你可以看你的后备箱凹进去三分之一，如果还没有到车子 C住的这种情况下，那基本上对安全性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它本身也是一个缓冲性能固一个部分，如果撞到 C 柱了，C 柱也变形了，那这个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整体的那个车身刚性结构都是会有影响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ABC 柱啊，汽车前挡风玻璃左右两侧那两根柱子叫 A 柱，前门和后门中间那两根柱子叫 B 柱，当然了后挡风玻璃左右那两根柱子就叫 C 柱，就是我们业内常用的说法啊。
对对对。
C 柱的话在我这儿我就在想跟它车体结构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这个 SUV 或者是轿车，轿车两厢跟三厢版恐怕那个 C 柱的距离就不太一样了。
C 柱距离不一样，你的缓冲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取舍。那你三厢车你倒车还比较麻烦一点，我两厢车倒车的时候我看到玻璃和墙很近了，所见即所得，哎，停停停，眼睛看，
我的意思就是它凹进去的位置距离 C 柱的距离就不一样了，这个会有关系吗？
那从它这个案例我们来看，很简单，你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你微信公众号发过来的照片嘛，你如果是整个后备箱撞没了，三厢车变成两厢车了，那么对你的 C 柱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如果说你远处看你这个前面的那个结构没什么问题，就是屁股有点凹进去，哪怕撞了再惨那个样子，其实问题也不会很大。那么比较要注意的情况就是说，像这种事故修理往往在这种刚性的连接件和紧固件的焊接上都是特别下功夫特别注意的，反而不会出什么问题。容易出问题的是你把这个后保险杠拆下来，把后面的悬挂拆下来，把后面的轮胎拆下来重新装回去的那个时候，装的那些没问题的东西有可能会装出问题来。比如说你装完之后他要重新给你做四轮定位，不然的话要跑偏的，然后呢底盘的那个平整的水平位置要进行调整的，这些好的没问题的东西要千万让他仔细检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维修厂的话，他们往往把这个部分给省了，就给你看，你看焊的好吧，还让你踩两脚，让你有个榔头砸一砸，当当当 OK 吧，没问题啊。他们这些东西任何一个维修厂都是做得起来的，没关系，关键是其他拆装的部件好的东西给他装坏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我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也是撞了一个柱子啊，然后保险杠我就直接换了，做完油漆之后拿回来我傻眼，你知道
咋了？
倒车雷达油漆也喷上了，那个探头，结果我只要挂倒档它就响，哎，
这个实在是太悲剧了。
我到现在我觉得倒车的时候好痛苦，我不知道到底后面有没有障碍物，
练就了一些倒车的好本领。
所以我就多看两眼，多看两眼挺好的，也是。好，我们现在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啊，请进这位手机号码是末尾7571的莫先生。莫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咨询一下那个宝骏730的车怎么样。
宝骏730的车子挺好的，空间大，装人多，又便宜又省油，性价比也很不错。那如果
我现在就想买那个 1.5 高配的这款。
哎，这个车为什么要买高配啊？你比较喜欢高配里面哪一个配置？
高配嘛，它就是还有什么天窗啊，多功能方向盘这些嘛。
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我不知道朋友你那个平时抽不抽烟，如果抽烟的话用这个天窗相对来说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至于多功能方向盘的话，它其实利用率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本身宝骏730这个车子是我们一个经济实惠的一个定位的一个走向来选择的嘛。我比较推荐你买低配，除非你是一个重度的抽烟的一个烟民啊，那经常要开窗通风，或者说是下雨天怕那个起雾，那个又不喜欢开空调的话，那你可以配个天窗。
嗯，
相对来说
烟是抽的，就是说舒适这边，舒适这款呢，
舒适这款
1.5的舒适，
舒适这款相对来说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你只要纠结天窗这一个问题好了，多功能方向盘其实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平时的你听起来觉得很厉害或者功能很强大，其实平时你开车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小，因为多功能方向盘只有在你方向盘回正往前开的时候左右手才比较好操作，稍微打一打方向盘哪颗按键在哪里你都找不到的，其实是很难用的。
哎，对对，哎，这个也是。
哎，而且本身没保，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高配跟那个舒适的。它不是高配的，它是有4个安全气囊嘛？那舒适的有没有啊？
哪个我不是听得很清楚啊？
他是问配置呢。
嗯，
配置您到 4S 店自己再去问吧，好吧，自己再看吧。
哦，好的，好的，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几个安全气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自己最能权衡了啊。我们没法跟你说两个不好，四个不好，这个没法说。我们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这个求助的这位啊，车尾被追尾的，他已经发来了图片了。
嗯，
他那个图片横着看啊，
啊，
备胎脑袋横向
啊。我记得有段时间很流行的，但大家各种各样的头像全部都是歪了个脖子啊，在那边去看啊，理由我都想不起来了。
啊，我看到了他这个车啊，
他现在这个撞的情况的话，就目测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整个后保险杠要进行一个那个更换，然后的话后底盘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动到的，只是你在后备箱的这几块金属连接板上面有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更换，基本上对安全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你这个后保险杠是不是自己改装过装过的？我记得好像是没有这两个定封存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那个套件的。那么就是说你在维修走保险公司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给你修回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排气系统的话有可能也要进行一种检查。在后面撞过最怕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延伸的充气力向前倾，包括第二排座椅的音响系统的接触好坏也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的，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从车损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位朋友你也可以放心，没有他刚才说的那么夸张。我还以为就直接撞得像手风琴一样，那个后备箱没有了，会说会不会影响安全性，这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和新车一样的。
你觉得他做板金应该可以吗？
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从这个部位上面来看，相当于是这个手机的手机壳摔破了，你重新换个手机壳，手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好，就是我知道以前啊，很早以前金华这个 4S 店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金华就有那个豪车，豪华车品牌我就不说了啊，然后就少有的几家大的维修厂，然后有人就哎呀我这个豪华车给撞了，你们过来给我修。现场就那维修师傅过来一看，你这车呀十几年前啊，至少2000块。哇塞，太过分了，就外面磕破点油漆，哎呀2000块你爱修不修了，好好，2000就2000。结果把车拖回去一看，外面好像看着没什么大事儿，里面好像
内伤
比较，但是零部件也贵啊，豪车现在零部件也贵啊，那个时候更贵，要5000，
这叫吵起来了。
然后
坑我，
你说了2000的啊，签过字的啊。然后说，哎呀，好话讲尽了，哎，算了嘛，我们算你便宜点，我不赚你钱，我稍微少贴点行不行？那客户后来也是蛮好说话，那就算了吧，哈，4000多啊，给他修完了。突然我就完了这个事例之后，就讲，为什么有一些汽车维修厂在现场他估损他不敢给你估，有一些他现场一看就比如说油漆啊表面的东西他就敢估啊，有一些他说我要车拉回去之后再给你估，可能他就是害怕有这种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损伤。
对，的确是这样。在保险公司和我们的维修行业的话，有一个叫专门的说法叫做拆检，就是拆开来做检查嘛，就是怕你有这种误伤啊，或者说是没有鉴定到的那种地方，有时候甚至是连油漆这种刮擦我们都要拆开来检。比如说你这个位置刚好是门把手这个位置，你的门把手开关，你的摇窗机等等等等，这方面会不会有涉及或者波及到的，甚至是撞到你的音响那边都会有关系。
今天让我们的节目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节目嘉宾备胎啊，备胎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备胎，祝各位开车平安，顺心顺意啊。
嗯，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听备胎的节目很容易啊。
啊，对，
现在上网搜一搜
啊，上网搜一下汽车我知道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ZD009， 我知道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WZD009 就行了。
你要比007大两号。嗯，好，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像备胎做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是很适合的，销售也做过，售后也做过啊，然后现在又从事跟我算是同行了啊，就网络的汽车脱口秀节目的主持。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其实还要请备胎来说什么呢，说说如果买车养车选车方面啊，也不是养车，买车选车方面，今天是选车达人帮嘛。 我们有问题尽快请备胎来回答。
好，
好，手机号码末语数8441的谢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最近前两个月刚出的那个 Z500 动态 Z500 怎么样？
哪个车子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
动态 Z500 的。
动态的 Z500 是吗？
啊。
啊，你就问那个车你喜欢它哪些方面呢？
我就是看它，我实车没看，我就是看了它在网上看了它那些配置还蛮高的，也大气的。
这个车子的话，我是要建议你自己实际的去看一下这个车子了啊。网上的配置的话，它的确是比较高，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它的品质是没有吉利帝豪做的要好的。而且的话，从配置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比亚迪也许会更强一点。众泰它的好处是在于它的钣金和油漆相对来说在同级别做的是比较不错的。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众泰这个车子的话，在国内自主品牌的话，肯定是没有吉利和这些奇瑞的牌子质量这么过硬哈。
相对来说，
但是这个价钱，你买其他的合资车的话，可能说在外观啊，或者是说配置方面，没有它这么高。
你买车的话，你比较喜欢哪一些配置？你方便跟我们讲一
讲。我就是说省油一点，外观漂亮一点，稍微大气一点的。
省油的话，这个车子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省油啊。以我这里的参数来看的话，百公里的基本上还要9升左右啊。
就是我也是跑这个。其实做这个销售工作，一天的话可能要跑100个公里左右。就是你推荐一款，就是说比较耐用一点的。
耐用和整体全年度比较省钱的角度来说的话，一方面的话可以选择空间大一点的启辰250，但这个偏家用一点。如果你偏商用一点的话，可以选择吉利的新帝豪，价格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在我眼里看来的话，
新帝豪 ECT 啊。
对，如果是在
价格的话，我是认为是叫自主品牌的话，到7到10万块以内的吧。
价格差是在同区间的两个车子价格差不多的，先生。这两个车子价值差不多。
你跟我推荐的话就是说
我买帝豪，我买
帝豪这一款。
我会买帝豪的。众泰的话电动车会更好一些。
我知道了哈。
对
啊，那谢谢你啊。
客气客气，
好，感谢参与，再见啊。刚才就讲到了几个，其实金华好像是比较有一些工业基础，比如说金华有青年汽车。除了有青年汽车的话呢，还有永康有康迪，还有众泰啊。
对，
就所以我金华其实就这么一个地方有三个汽车制造厂，我还是挺骄傲的。
是有工业基础嘛。其实你听到的这些是成品的拼装厂嘛。金华其实它的五金和零部件的话，这个出口全世界的呀。什么转向轴承啊等等等等，就是汽车里面用到部件，有可能你听不到它的品牌，你也不知道它用在什么车上，但其实它实实际际的都是从金华生产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去。德国车里面也有金华配件的。
对啊，我听说这个某某品牌就是豪华车品牌上面用的汽车轮毂是金华的那个金飞轮毂啊。
对啊，这个的确都是品质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很纠结的问题就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大家讲的那个马桶盖了。就大家都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觉得这个马桶盖很好，那到日本买完了之后上面印个 Made in China， 大家很纠结。其实就是说一个比较关键的，它的设计参数、品牌的营销以及专利的技术点很有可能是掌握在外资方的。而从生产制造加工的成本和品质方面来说，中国是世界第一。但没有什么比谁差一点或者什么，就是全世界最强最好的，又便宜又好。 那我们的车子也其实是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国产车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牢啊，像纸糊子一样踢一脚就会破掉的。其实现在的这种自主品牌的真正意义上的，比如说像众泰啊、吉利啊、比亚迪这种自己设计出来的车子，它的用料、它的设计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它最大的短板是在于它的拼装工艺，那基本上修还是修得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有点心烦。那至于这个钢板够不够厚，安全结构够不够好，国产车是非常棒的，我这里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进行购买的。
嗯、我开这个国产车下来的感受是什么呢？可能新车你开下来这个感觉也还挺好的。
嗯，
就是什么，你到了三四年以后，那个悬挂的感觉啊，
嗯，
就是国产车跟合资车，就是我买的是三四年前的车了，就那悬挂开起来那种松散啊，或者什么。你就跟人家合资车，你可能开个三四年之后，你还是感觉会很好，但是国产车你就感觉这个品质会差一些了。
哎、的确是会这样的，这和设计当初的那个经济诉求是有关系的，不是说厂家要多赚钱，他认为这个价位的车子就基本上你能接受达到这样的品质就差不多是可以了，没有人太多会关注这个问题。真的不喜欢，你换一根有可能只要五六百块钱，是比较便宜的。你贵一点的车子，你换一根两三千、四五千都是有可能的。贵的呢，那种就是我给你装上车子，争取这辈子你就不要去动，不要去换这个东西了。但国产车的话呢，你不换你可以省钱继续用，它还是能开的，没问题。那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需要回复当初的青春状态啊，直接换四个新的，它又不是特别的贵啊，它是有这两种取舍方面的这种东西的。
就是我原来以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国有汽车企业可能在某一些能力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变速箱可以采购的，现在都是全球采购嘛。
嗯，
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调教底盘的调教啊，或者是就发动机的参数的调教上面，其实它的一些能力还稍微欠缺一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很多国有的汽车企业它就挖人才，
嗯，
就我自己没有我就花钱请，有汽车设计的我也看到有请来的，对吧？汽车调教的也有挖人才过来的。
对对对，
这都是我看到这几年国产车进步很快，就是我四年前买的车跟今年去买的车我都觉得应该会差距很大了，
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快的。但是这也在我派来看的话也是个非常大的一种误区啊！我要技术我把这个机器进口过来，我要人才我把这个人才进口过来。你进口过来，人家之所以愿意卖你，一方面他有安全感，他有更好的人才，他才愿意把这个人放出来，对吧？然后他我这个东西卖给你，我还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对不对？最核心的东西是不会出口给你，我们买个 iPhone， 乔布斯说卖你就卖你了，我说我要买你美国的航空母舰，那肯定不会卖给你的呀。他都卖给你，我以后我怎么混嘛？那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培育市场创造利润的同时，也要培养我们属于中国自己的汽车人才，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老底子很早，我读小学的时候，两弹一星原子弹肯定得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这些人才肯定是100%的纯国货纯中国人嘛，就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做的。汽车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现在可以过渡一下，找一些先进的人才给我们一些指导，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最后面肯定能找出我们自己的一条路来。包括从车型的设计和定位上来说，现在自主品牌国产车子的那种中小型的紧凑型的这种 SUV 市场上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慢慢探索的一条路。老外就没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卖得好，块头那么大，动力还一般般，油耗也不怎么样，价格嘛也没有我这个很小的车子便宜，哎，就是卖得好，人家想不通。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我们中国的情况自己研发出来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这些人才只有中国自己的车企通过漫长的这种孕育和培养才能够发掘出来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国产车大家要多多支持啊！
哎，过年的时候我在杭州的这个火车站，号称什么亚洲地区最大那个火车站，
火车东站，
对对，我就看到了在候车厅有吉利的一台车
啊，对对对，吉利的博瑞，
对，那台博瑞。我就发现没人看哎，
我去看过了一下，
我绕着他好几圈，我希望他让我离他近点，坐进去或者再看一下，他栏杆拦着又没有人管，我就不好意思，又没人问嘛，就在那边看了一下啊。
这个车子品质是做得非常的好的，简单的我从最直观的大家每个朋友都可以了解的那个角度，它的油漆基本上做的像沃尔沃一样那么好，然后整体的设计也是参照了明规则潜规则都用了很多沃尔沃的技术吧，反正就是左手李书福签字右手也是李书福签字，我又无所谓了，也不讲那个东西了。应该说它的这种科技和品质以及完全独立的设计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前端的一个车子，包括它用了很多中国元素的这种像窗花一样的啊，这种前格栅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新意的。座椅的话我去感受一下人体工程学和它的泡沫填充的角度和 回弹力也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
错的。啊，你已经坐进去过了。
嘿嘿，偷偷的去玩了一下。啊，的确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我最担心的也是国产的或者说是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光是整个车子你的拼装工艺的故障率，还有就是你到 4S 店里面接洽的时候的这种服务的水平，你的宣传的导向，你这个车子到底是宣传我品质好，还是宣传我这个车子块头大，还是我这个车子比较实惠，很多人就是因为你一句话就买了或者就不买了，很多时候都会变成这样。以前会说啊，这个车子小毛病很多的，但有可能除了小毛病以外，它给你的极高的性价比、超大的空间，大家就忽略到了。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种道理，毛病没什么有吗？亮点也没有什么地方有的，也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综合的营销系统的运营方面，现在我们自主品牌还是非常非常的弱。
现在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李书福的眼光是非常的长远啊，据说从他研发的这个团队组建开始，其实应该是从收购沃尔沃之后没多久，就从沃尔沃那边挖到了人才，在做他奇瑞的东不是，抱歉，吉利的东西。
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感觉就是沃尔沃大家因为好像变成了一个半国有的这么品牌，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原来血统那么纯粹，没那么 OK 啊。销量也一般般，倒反而是吉利他自己的车觉得哎，国外的技术我们全部都好用了，现在牛了，东西都 OK 了，反而是销量有所上升，大家信心也比较足。但是我最想不通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可能太专精于车子本身品质方面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出来的全是轿车？其实现在自主品牌最好的市场是 SUV， 它 SUV 的开发和设计其实跟上的是比较少。
前两年长城能冒得这么快，它其实就是找对了它的点，它的立足点。
对，按照雷军先生和那个现在这么两会开的话，就找到了那个风口啊，找到那个风口，别说一头猪给你吹起来，这个车子都给你吹起来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非常旺盛的一个点，而且大多数买东西人是需要一个内心的心理核心诉求的一个理由的。我为什么买苹果手机，我不去买其他手机？有可能它是先进，有可能有的人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时髦，有的是他觉得大家都在用，得有一个理由的。那以前自主品牌最缺的就是一个理由，大家怎么听觉得怎么不好，便宜，没面子，空间小，老是坏，不咋地啊！还有这个车我要用很久的，我当然买好一点的，那垫垫脚面也要买一个或者怎么样。但现在的话，国产品牌的 SUV 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口啊！我不会来跟你说我这车多便宜，我这车那么大实用啊，我是个实惠人，我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做人 OK， 装货 OK 是吧？做生意生活两步，一共加起来还才9万多块钱，我是会过日子的人。
博瑞应该不够吧？
博瑞是轿车嘛，我是说 SUV 嘛。那个 SUV 上面的话，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切口大家已经慢慢的对心理暗示上面有正面的影响，就是我买个自主品牌的一个大一点的 SUV， 是我懂生活，我会生活，我了解车子，我并不要一定要买同级别的，比如说买个什么福克斯啊，买个什么斯柯达明锐啊，买个轿车，那么小的一个，无非就品牌好一点嘛。其实机械结构和实用性上还是那个 SUV 要好，尤其是现在2、3、4线城市的这个浪潮哗的一波买 SUV， 国产品牌的特别特别的多，一线城市还在苦苦的在被什么奥迪奔驰宝马在那边死命的纠缠，哦，好不容易存了3年前我买个宝马一系或者怎么样，当然喜欢开车的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大多数是被品牌和社交圈子所束缚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备胎我自己是抽烟的嘛，周围的人如果都抽100块钱一样，我啪拿出一包10块钱的，人家想你这个人好像不合群啊或者怎么样，但我如果拿出一包20块钱的外烟，他说我说我抽的烟和你抽烟不一样的，你们这种什么中华黄后的我抽不习惯的了，我就是喜欢抽这20块钱一包烟，我找到理由了，我就可以买这个东西了。那这个紧凑型的车子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理的切入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做决定以及日后的使用和再购买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
好，给我们国产车也说了不少的好话，不过也是说的实话啊，给我们国产车加加油打打气啊。同时我也要为沃尔沃鸣一下不平，为什么？就是沃尔沃的销量确实增加了不少，但是跟其他的这些进口的或者是合资的品牌的比较起来的话，它的销量其实增速比较慢啊。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它是老老实实在做车的，它不太擅长于做市场营销。比方说它的内饰，他说我这个内饰是什么麦秆什么做的啊，我可以把这块东西拆下来直接扔旁边地里，它可以自然降解，不对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对，
你坐在我这个车里，你觉得我的空气会更好，我北欧空气等等等等。但后来就发现，耶，新车销量也不怎么样。
那要我说一个普通大老粗，我就说关我毛事。
但是你知道吗，在昨天315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现场就接到了投诉，就一个特别销量好的品牌，有听众朋友就说我要投诉这个车，我们全家人一坐到那个车里就开始咳嗽。那个毛病，说我自己买了个检测仪是吧，我在里面测的那个是危险系数，什么是让我觉得在车里面我呼吸的是毒气呀。
嗯，
他买到车了，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他就知道了。但是他在买车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
啊，对呀，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考虑到当时在做维权的时候，发现国家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
对，
就是你很难维权啊。好，我们说的太离题了，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提问。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高大上的品牌，这个高大上的品牌曾经是非常高大上，现在也就是这个能够大家都买得起，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好，我觉得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吧。你带个款啥的，凯迪拉克。
嗯，凯迪拉克这个牌子，大家的印象能想得起莫文蔚吗？66号公路能想得起来吗？
我觉得中国人对66号公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在美国它是一个美国文化啊，在中国好像冲击力不大。
在国内的话，66号公路它就是要有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哦，66号公路好像好厉害哦，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哎，就是它就是刻意要营造出这种感觉，
或者是它高大上，就是给你一种比较遥远的感觉。
它如果要花钱，要让你明白66号公路是什么事情，它肯定是做得到的。这个这么大的推广经费花下去啊，那肯定是它会告诉你有什么历史或者怎么样。它就拍个马路，莫文蔚边上车子上面一靠，给你拍一张照片就完事了。它就是给你传递出一种我这个是进口车
哦，
很好，我这个是外来品，很先进，这个可是美国的，安全的相当的好，你看这种烂路也能开，品质肯定也没问题。但是它一个核心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导向的一种推动，因为它很多时候性能没有问题，舒适度也非常好。
嗯，
它最大的问题是日常使用的这个经费比其他的车子相对会高一点。
是吗？我们就来点评一下。唐吉诃德问说，你好，凯迪拉克 ATS-L这款车怎么样？
ATS-L 这款车子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的，但我是不会买的这个车子啊。为什么喜欢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的加速、它的动力、它的操控非常好，而且哪怕是那个做了一定的加长，它的调教也是做得很不错的。而且和其他的比如说宝马的三系啊、奔驰的 C 级车比起来的话，它的直线加速的动力会更强，然后呢它的座椅的舒适度会更好，因为坐进去好像就像坐在那个气垫里面，然后噗一下躺在里面，哦，好柔软。好像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什么超能陆战队，就像那个大白一样的Baymax 拔一下把你抱在一起啊，那种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其他的运动型的车子是很难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它又能给你很好的支撑力，又能给你很好的舒适度。这个最主要是养车比较贵，油耗大家觉得它高，其实它没比其同级别的车高多少，高个一升两升撑死了。关键是它的配件的消耗的确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车子它又要动力好，又要操控好，又要安全好，又要坐坐舒服，这车子搞得非常的重。相对来说的话，重量要比其他要多个一两百公斤。
那一样的，就是开高速稳嘛。
开高速也要稳，但它全部都是追求你在日常行车当中你的诉求点，它一个一个像踩点一样踩得非常好。高速的时候要 OK， 低速的时候要舒服。踩下去的时候要来劲。开得慢的时候油耗也要兼顾。想到最后面，它就是配件换得太轻了。因为它车子重，基本上车重的这种情况，车子越重，你的零配件的消耗就是会越厉害的。比如说避震，它每一次所产生的这种负荷和负载就容易漏油，它的轮胎相对磨损就特别容易加剧。
哇，要说起来凯迪拉克的避震可牛了，对吧？每秒钟计算多少多少次。对，就是我有一次也是试驾凯迪拉克的车，我就不说哪一款啊，就是过一个坎儿的时候，你原先你脑子里面预设的你过一个减速带是咯噔一下的，
对，
但是它比你感觉要好得多，
像浇上去噔噔噔，
它比你感觉要好得多。但是有一些你感觉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它有，我就觉得它那个避震，耶，我说这个很特别啊，就是作为它一个卖点啊。
凯迪拉克我的评价就是能者多劳，老者先死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它的确就比其他人卖力，人家弹三下你弹五下就是更舒服相对来说。然后你的轮胎刹车刹得更牢，起步抓地力更强，轮胎宽啊，宽嘛费油，然后呢车子重，轮胎磨得比较快，然后刹车片也磨得比较快，就是说日常保养配件上面的刹车片、雨刮片、 轮胎的配件价格在你当地你 4S 店也好或者你去轮胎店好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
嗯、
这个是对凯迪拉克全系车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养车成本的参考、
哦、
你做保养和油耗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高，大家都被美国牌子吓坏了，现在美国车子不是很费油了，当然你换 3.0 5.0 我没话讲了、
嗯嗯、
那些加涡轮增压的车子基本上都是和德国车最起码是持平，部分情况下还比德国车省点油
哦。
哎，
好的，是给我们讲，哎，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很高，哎，快来点评一下菲亚特的飞翔。
菲亚特飞翔这个车子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买车上面经常有朋友会容易碰到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车子性价比真的非常好，
但是卖不动。
性价比是不是一切，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嗯、对吧。那么首先的话，这个车子外观设计、做工品质、行车、发动机、变速箱、
嗯、
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超过了它这个价位的这种民用级别的这种感觉，带点运动氛围了。
我一直就、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车卖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各方面我都觉得挺好。
卖不好一方面是广告做的少，还有一方面菲亚特大家都觉得它是出像 smart 一样菲亚特500这种很小的这种车子、
啊、
很可爱的车子，其实车子是做的越小越难，但是我们大多数国内的朋友都觉得越大越厉害嘛，对不对？你一个这个舟山一个小渔船和一个航空母舰，当然航空母舰的要来的厉害的多了了、啊、这其实有时候是不一定的啊。那么就对它的这种做工和产能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一种怀疑、所以说大家都不敢入手。其实路过这个展厅看过这个车子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喜欢上的几率是极高极高极高的。每一次他们要买这个车子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安慰他，你知道菲亚特是谁的爹吗？是法拉利他爹，你知道吗？你放心好了啦，绝对 OK 的。当然这个是说的稍微夸张一点，那也可见买这个车子大家的底气有多么的不足，就是基于他对菲亚特的不了解。你说个菲亚特，我说个福特，直接把你一巴掌就扇翻了。
而且
我还没说大众，对吧？
我对于汽车这块，我觉得同样都是跑车，我觉得意大利的跑车就特别给力，对吧？它调教的就特别给力，所以意大利的其他的车子应该也感觉还不错吧。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它的那个性价比是可以，但是它的养车成本已经不是钱上面的这个问题了、
哦、
就是它的网点非常的少，有时候你有钱没地方修、
嗯、
如果你比如说是三四线城市的这种朋友、
嗯、
比较远的西部的那些地方，我开200公里开500公里我跑到 4S 店做一次保养，这个就相对来说会让人一种比较纠结的这种感觉了、
嗯、
而且这个车子的话呢、因为它的销量前期一下子没有冲上去，那后面的口碑它就很难积累，大家不知道你这车到底好不好啊、
嗯、
我看着是喜欢，但就像我们刚刚节目最前面讲，要有朋友介绍要有人说嘛，哎，没有这种性能这种参照，所以说就比较难做决定了，
就没有一点推波助澜的力量。
哎，对、
嗯、
这舆论声势没有造起来。
好，刚才有人还问了，说博瑞怎么样也得10万起步，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20万的价位吧。
从品质的角度来说、嗯、我觉得卖20万是 OK 的、
啊、
但是以奇瑞这么一个纠结的 logo
和吉利、
啊、吉利我也被你带走了吉利了，就以吉利这么纠结的这么一块帝豪的标志以及它的影响力来说、
嗯、
也只能卖个10几万了，
你觉得啊。
嗯
但是我听到有业内的这个试车的专门一个评论员说，
嗯，
他已经刷新了自主品牌的最高品质标准了。
嗯，
就是我以前感觉下来，我觉得帝豪应该是
对，
比较自主品牌当中做工啊什么，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标杆了。
在我心里里是做的最好的、
哎。对，但是呢，这个博瑞应该是超越帝豪了，应该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就怕他把自己给超死了，
嗯、
这是我最担心的。的确是。超越的是非常多的，但你想想我们很多的日本车德国车啊美国车不停在换代啊，全新一代新的底盘新的科技，日产丰田本田弄来弄去这几个车型弄来弄去底盘不换的就换个壳、
嗯嗯、
它为什么不断更新，是他们傻还是他们贪婪的要赚钱，那为什么这样还有人买，就是在这个级别这个定位你这些匹配这些资源的安置是最合理的，你如果配了最多配了无限制的配上去、
嗯、
10万块钱你卖个30万你要亏钱的，你如果10万块钱把它配差了配成7万没人买你这个车子、
嗯、
这个核心的匹配其实也是掌握在老外厂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到底该卖什么，就好像星巴克的一杯咖啡为什么是卖20块到30块，到底是多少牛奶到多少咖啡，我们去跑一个边上的那个路边摊上的奶茶店，它到底是用牛奶给我们冲还是用奶粉给我们冲呢，到底是卖多少价钱、
嗯、
这个是有关系的。那如果吉利它的这个定位是在行政的国家的商务用车，那无可厚非，那如果它还是做一种民用的消费，它卖到个10多万 全部保险啊购置税弄完13万到15万，那其实它竞争力并不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据我所知，第一辆买吉利的朋友，第二辆再买吉利的机会非常少。
啊，
那不像奥迪，奥迪我买辆 A4 用了3年用了6年，哎，这车的确不错还挺好，来辆 A6 来个 Q5 或怎么样，用了吉利，哎呀老子终于可以换车了，来换宝马，哎，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吉利它需要在媒体和品牌的那个角度要多下一些功夫，给别人一种正面的这种引导是很重要。它是非常擅长闷头造车的，就是像这么牢的个来的个深，非常非常深，这个酒香都飘不出来的这种味道，品质做得非常的好，但是知名度品牌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差。你看我刚才名字都说错了是吧，
这个也怪他。
那对啊，如果我印象很深，我宝马奔驰奥迪不会说错的，为什么我就感觉这个吉利啊奇瑞啊说着说着就绕一块去了，我说长城也不会说错，对不
对,
对, 对，长城现在就哈佛是吧，那不会说错的 C 开头的，那么就说明吉利它有问题。为什么要叫什么 EC 啊 RV 啊什么的，听起来不好记也不 OK 啊，你学学人家这方面的东西，哪怕你抄，只要我们国人是支持你的也没有问题啊，什么35TFSI40的也可以说吗？怎么不能说了？
哦，那个天哪好吧，非常感谢今天备胎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聊了那么多。我们每周一的选车达人帮都会请进一位选车达人跟大家一起来解答问题。好，下周一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42 的选车达人帮。好，那备胎听你节目要怎么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ZD009，或者直接在各大的网站上面搜索“汽车我知道”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好，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好了。录音呢今天我们暂时先放到这里。最近很多朋友说啊，备胎你更新的节奏非常的慢啊，求更新啊，快点更新啊。哎呀，看着这么多的留言和评论，备胎自己也是心急如焚啊。哎，但是怎么讲呢，就像备胎比较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公司叫暴雪一样的，虽然老是跳票，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还是要确保品质的。最近这段时间备胎真的是下苦功，在死磕努力做大改版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满足大家，让大家更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的各位老听友能够不离不弃啊。备胎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就当支持一下备胎，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WZD009。今天呢，就暂时先到这里吧，祝各位好运，再见。